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主再次把我们聚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天，进入新的一个星期，也求主来赦免我们在你面前以往的一切的过犯。你如何的归正以色列，你今天也如何的归正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我们虽然常常的偶尔被过犯所胜，常常的犯罪得罪你，但是你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你愿意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你愿意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来得着从你而来丰盛的生命。就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你圣灵亲自来引导，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进入哈巴谷书。那么拿鸿书、哈巴谷书 这两个写诗，拿鸿和哈巴谷都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神末世差遣的写诗。这个时候南国犹大还没有灭。那么哈巴谷对他的身世没有具体的介绍，也无从考证，所以哈巴谷具体的这个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从这本书哈巴谷书的最后的一句话说，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用这个可以推测他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一位祭司，他是利未人。因为在旧约时代，只有利未人才有资格有这样的侍奉，说这歌交与灵长，那么他做的这一首，那他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利未人，那很可能还是相当于今天诗班里面的一个成员。这是我们从这些信息接近能够捕捉到的一点关于哈巴谷是圣事，那其他的不是很清楚。那么神向哈巴谷末世的这个信息，这个时间可能是在主前的620年到主前的586年，也就是在南国灭亡之前的这段时间。那地点那应该在犹大，所以我刚才说跟拿鸿一样，所处的时代是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南国犹大摇摇欲坠的这段时间，神兴起这样的先知来警告南国犹大。神正是愿意在最后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仍然愿意自己的百姓能够悔改，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另外从这卷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人到遇到这样的一个特大的环境的时候，就是心灰气冷。我们今天的信徒其实也是因为信心的问题，因为信心不足，遇到艰难的环境就会灰心丧志，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恶人当道，神的儿女受欺负。这我们经常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声音，因为是不认识神，也因为信心的问题。那么哈巴谷书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答案，是为什么允许这些恶人兴风作浪，而允许神的儿女受欺压。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这句话很短，但是这句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巴谷是神差遣的先知，是神呼召的要使用的先知。第二节他说，那这个他应该是哈巴谷，他用这个第三人称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他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也就是说，这句话可以看出来，这个先知哈巴谷在质问神，可以这样去讲，是不是神是耶和华我呼求你，我就向你祷告，我向你祷告，你为什么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说哈巴谷祷告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祷告，但是神始终没有回应，也不应允。我们也常常去这样祷告，当我们为一件事情切切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始终没有回应，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我们可能就会对神发出这样的疑问，神为什么不成就呢？那先是对神迟迟不出手制止 下面的强暴求，我因强暴哀求你。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强暴先知哈巴谷在神面前切切的哀求祷告，那神为什么迟迟的不制止这种暴行？他感到困惑。那么哈巴谷的这个心态，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好多情况下我们的心态。我们有时候对神就有这样的疑问，其实我们对神不是很认识而产生的。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可能就是去等候，说你为什么还不拯救。这个强暴是说明，从下面来看，不仅仅是他自己，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的同胞，为整个犹大国的百姓以色列民，因为受到不公义的暴力对待，所以哀求神。第三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看见罪孽，那就是在犹大全地到处都是罪恶。你看着奸恶而不理，这个罪孽，这个奸恶不仅仅是从外面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犹大国本身已经极其的败坏，这到处都是能够看到这样的罪孽。就是神为什么允许有邪恶存在，神为什么不制止？好像神坐视不管，好像神就任凭。这是哈巴谷发出这样一个疑问。那其实这个世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说如果有神，经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听到这样的声音，说如果有神，为什么这个世界允许这么不公义的事存在呢？允许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有作恶的人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有的信徒也常常这样的质疑神。那既然有神，既然你有主权，你有大能，你是公义的，你为什么允许这些恶事存在呢？这是常常我们好多时候发出的声音。所以哈巴谷这个写着特别能够，就是我们跟我们特别近他的这种想法。下面第三节的下面这边就是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跌倒。这个就是描述了当时南国犹大这个败坏的这个光景，就南国犹大已经彻底败坏，毁灭和强盗就在先知的眼前，就在人们面前，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样，有争端，有相斗，律法放松，律法是代表公义，但是律法已经它不起作用，它不用公义来治理，公理也不显明，没有公理。犹大那是神赐下律法的一个国度，是神给这些百姓赐下律法，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已经不起作用，所以公理现在跌倒，这就是当时犹大败坏的光景。那么哈巴谷就发出这样声音，神你为什么不管？这是你的百姓，你的选民。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此的荒凉，说把音关一下啊。我说教会荒凉，这是已经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教会写的是败坏，教会败坏才导致荒凉。荒凉的原因是因为神离开，造成这样的情况。我们常常发出声音，今天教会为什么这么荒凉？为什么神不管？为什么允许那些恶人当道？为什么允许那些假的那些教师在台上堂而皇之的 在那儿装模作样去教导神的这些儿女。我们有时候不理解，但是我们相信这也是神的作为。下面神慢慢会把这个答案透过哈巴谷书来告诉我们。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耶和华做出了回应，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你们，耶和华神是回应哈巴谷，但是说是你们，显然哈巴谷是代表百姓向神呼求，是神的子民要向列国中观看。观看这个观看不是我们现在就是瞄一眼就行了，这个观看就是有深度的观察，有深入的认识，还要有从神而来的眼光。那今天也是这句话，实际上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会从世界上来观看神的作为。我们透过这个世界的败坏，透过教会的荒凉，我们看神的作为。其实神的作为，贯穿整个圣经，我们很清楚，那就是拯救、分别、列境，这是神的作为。神从创世纪到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结束，整个就是一个拯救。拯救的过程就是分别的过程，也是列境的过程。那下面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就是神已经安排好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要将来要使用，下面有提到使用巴比伦，使用加勒底来惩罚这些百姓，列境这些百姓。那么神把这样一个信息发出来以后，神透过前面的先知，包括以赛亚，包括那么多的先知，把这样一个预言已经预言到，就虽然有人告诉你们，这个有人就是一个先知，神差遣先知把这些信息告诉这些百姓，但是你们总是不信。这个真是说到是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多人不相信，根本不相信。而且这个神说这个不相信不是这个外邦人，而是自己的选民。神透过先知把这些信息启示给这些选民，选民不相信。那今天教会也是，今天教会好多弟兄姊妹真的不是真正的相信。如果真的相信会真正的神会审判，真的相信神的话，不会这么荒凉，不会去找一个俱乐部，不会神的真正的神的道不愿意听。现在真正愿意听神的道的真的没多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光景，今天依然在继续啊，真是日光之下没有形式。今天如果传道人真正去讲神的道，没有几个人愿意听的，听了的就跟着跑掉了，走走着就不见面了。反而那些啊在讲道过程当中是啊如何是获取健康呢，这个是什么财源滚滚呢，这些道都愿意听。第六节下面就神告诉我们他要行一件什么事。那个姊妹把音关一下，把音关一下。第六节神就说，兴起的行一件什么样的事，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这就是他要行的一件事。这件事我们在前面在先知书里面一再的看到过，神说有先知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差遣第一先知说不信，第二先知下来说还不信，到现在哈巴谷北国已经灭了还不信，说必兴起加勒底人，那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人是什么人呢？是残暴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 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威，判断和势力都任意而出。我们发现神很奇妙，神就是神，他常常使用世界的不公义来施行他的公义。这个加勒底人是不公义的，是残忍的、暴躁的，是常常占据不属于自己的住处的地图的，他是任意而为的，是不公义的。但是就神就是利用这些不公义来施行他的公义，这就是神。神要使用加勒底人来在自己的选民身上来施行神的公义。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遇到一些环境，我们遇到环境常常遇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就是利用这世界上的不公正来试炼我们，来炼净我们。第八节，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第九节，都外星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耻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写为有罪。第八到第十一节，神再次回应先知，神要使用残忍暴躁的加勒底人而来惩罚犹大。神这儿没有安慰，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神告诉他，神就是用这个这么残暴的加勒底人来施行刑罚在犹大身上。下面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罚惩治人。哈巴谷再次祷告神，和神有这样一个对话，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所以神上面 给他回应以后说，神要用这些残暴的这些外邦人来惩罚自己的选民，这儿哈巴谷说我们必不致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从这句话他也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知道神是一个分寸的神。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就提到嘛，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所能受的，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是有分寸的，他不会让我们承受不住，说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磐石也是神，说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这个他就是指的加勒底。加勒底是他派 是神派定的，是神设立的，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安排。这个哈巴谷知道，神跟他讲的他知道。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对神的信，相信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百姓。这儿特别提到磐石，我们知道磐石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神的儿女的保障。如果我们真正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磐石上，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我们都不会离开神。有的人信着信着就离开神了，其实他的生命根本就没有砸在磐石上。我们可以一时软弱，但是不至于我们的根基出现问题。第十三节，这个我们看到哈巴谷这个心里面是个矛盾，他马上上面是知道神的作为，是有这样的信息，说我们虽然受到这样一个外邦人这个强暴，但是也不致死。他知道神，但是十三节他下面就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 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通灭对自己公义的，为何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他又一次对神发出这样质问，说你眼睛是清洁的，不看邪僻，不看邪恶。说神你是圣洁的，你容不得任何的邪恶。但是这些在你眼前行诡诈的，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那些通灭比自己公义的，那就是为何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加勒底人恶待以色列而不管呢？那加勒底人比这个他们自己比以色列民更不公义，为什么神不管呢？就这次回到一开始说他这个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知道神的作为，知道神不会让他们不致死，但是这次发出疑问，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今天神也是圣洁的，任何邪恶不洁在他面前是存留不住的。但是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这么败坏，允许撒旦在背后兴风作浪呢？那今天哈巴古书三章分析完以后，我们就进一步能够看清楚答案。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神所有的作为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百姓，为了将来新天新地的那些百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我们遇到不公，在这个世界上这么败坏，遇这么多的恶人，但是神的心意很明显是要炼净我们，把我们里边那些杂质生命当中神不喜悦的全部炼净。另外也是分别，山羊和绵羊一定要分开，家里一定会分开。有时候我们在想，那么为什么神允许这些假教师还在这个教会里面去讲道呢？那我们就看到在生命记里面神讲过，神为什么允许这些假先知在神的百姓当中祸害神的百姓，因为神说他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爱他，是不是爱神。那今天也是，今天允许那些假的教师假的传道人在教会里面，神要试验我们，试验这些信徒是不是真的爱他，就是分别。那么将来和那些假的在一起的，那将来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提不上去，那就是已经分开了，山羊和绵羊已经分开了。为什么有人就喜欢俱乐部？有的弟兄姊妹喜欢俱乐部，那里面听得舒服，天天讲恩典，天天讲这个财源滚滚。我前几天还专门听那个季凤文讲的一个道，我真是听得我真敢胡说八道。他说是神让我居上不居下，就是做生意是财源滚滚，家里面还是个睡觉是要通风呀，是要是这个睡觉的方向床的方向摆的什么，就乱讲。我们看到这些下面就是真的在喊阿们，很可怜。这些假的就是他有市场，为什么？是神也许可，神就要试验一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爱他。真正爱神的，有生命这个建立在磐石上的，他们听着这个道，他们不会不舒服，一定会离开。越听越舒服的，那其实也就跟他们差不多了。第十四节，你为何视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你为何视人如海中的鱼？这个人是指的以色列民，就为什么使自己的百姓像海中的鱼一样，被人随便用网一网就网住了？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这个没有管辖的管辖，在这儿指的是保护，没有保护的爬物，没有人爬物，如果没人保护，那就是让人宰割。也就是说，神你为何让以色列民任人欺负呢？ 仍然在把这样疑惑提出来。我们前面分享过，我们如果里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质问神，可以问神，你不问心里面神也知道，所以问问在明处，那么神圣灵会引导我们去明白。说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这个他就是加勒底人，然后把这些神的百姓聚集起来。也就是说，用钩随便一钩，用网随便一捕就捕获了，加勒底人很轻易的就征服了南国犹大，就感到满足，感到满意。其实这个还没有发生，因为这是神的漠视。那么在神的漠视当中，在异象当中，哈巴谷是知道的，加勒这件事会发生的。第十六节，就向王献祭，向王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这个加勒底人用钩住，用网捕获，把犹大百姓聚集起来，然后堕入城沙，上面写的。那么得胜以后，他们就向这个王献祭，向王烧香。向王献祭，向王烧香，一方面是指的加勒底人把得胜的这个结果归功于自己的武力，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偶像，他们是拜偶像的。那今天这个世界，有人挣了钱以后，有人得了好处以后，他一方面说，哎呀，看我自己的 很有能力，很有本事，另一方面他觉得他自己拜的那个神，他拜的偶像起的作用，所以就到这个偶像面前，到假神面前去烧香献祭。他们加勒底人其实这儿的作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神的安排，但是加勒底人不知道这是神的许可，神的作为，他把这个功劳归结于自己以及他背后的那个偶像。第十七节，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说加勒底人怎么可以屡次的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不仅杀戮犹大百姓，而且杀戮周围的列国，毫不顾惜。也就是说，加勒底人怎么可以接二连三的到处作恶，杀人流血，毫不顾惜？其实言外之意是，先知来问神，你要容忍到什么时候呢？他们怎么可以这么随意的就使用杀戮，毫不顾惜呢？你为什么不管呢？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忍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今天也在这地上来等候，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好多弟兄姊妹盼着耶稣基督快点来，说你为什么还不来呢？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到这个程度，为什么还不来呢？他不来，他是有他的心意，有神的心意。神仍然在等候，等候人们去归向他。那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些恶人在这个地上作恶，允许恶人来欺压自己的百姓？这儿第一章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那么下面会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会这么做。其实我们是清楚的，神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炼净，就是把我们从这个世人当中分别出来，把真正属于神的、信靠神的、愿意寻求神的分别出来，把我们炼净，然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提。那些不愿意的、愿意随从那些假的教导、愿意用神的恩典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样的人，那就是逐渐被淘汰。说分别的过程就是炼净的过程，也是神拯救的过程。我们感谢神再次赐下哈巴谷书，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虽然这个哈巴谷书很短，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章 一共三章内容，但是这三章可以提供给我们好多的答案。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